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您按时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逐章逐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本节目的内容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哥哥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提供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这次呢，在今日灵粮这个节目中，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新约帖撒罗尼甲前书。目前我们来到了这卷书的第四章了，希望你能够把握这次节目时间，留意所分享的讯息。这次查克老师继续教导我们有关弟兄之爱。如果你有新约圣经，请翻到帖撒罗尼甲前书第四章第九节，我们看到第十八节。好，请查克老师分享神的话语。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们现在呢正在查考帖撒罗尼迦前书，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节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你记得保罗在第一章那里谈到，不论到哪里，他们呢都有这样的爱，他们的爱是广为人知的。爱就好像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标记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九和第十节说，论到弟兄们相爱，不用人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自己蒙了神的教训，叫你们彼此相爱。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换句话说呢，更加在这里的意思就是说，虽然你们在爱这件事情上有美好的名声，但是我呢更愿意你们在爱的事情上更加增进。正如同约翰所说的，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我们因为爱弟兄，就晓得是已经出死入生了。耶稣基督真体肢体的记号就是彼此相爱。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3章35节里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对于世界来说，在耶稣基督肢体里的爱，就是他们真是耶稣基督门徒的记号。爱弟兄对我个人来说呢，也是一个出死入生的记号。就像约翰告诉他们的，小子们呐，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句话呢并不是说弟兄啊，我爱你而已。那么事实上当时呢有一个在那里有一段时间的人，他总是说我们是如此的爱你，我们是如此的爱你。但是呢他却比其他人都还要恨我呢。如同莎士比亚说的一样，你的发誓实在太多。在言辞上他说的呢很好听，但是在实际的行为呢与诚实上呢却是非常的残酷。上帝鉴察的呢并不是我说了什么，而是我做了什么。所以我们发现约翰所说的重点呢，就是人们说了许多的事情，但是这并不见得全部都是真实的，除非他们的生活能够证明他们所说的话。约翰说，不要让爱只在言语上，而是在行为和诚实上。因此 你们已经得到上帝的教导，要彼此相爱。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和十一节说，你们向马其顿全地的众弟兄固然是这样行，但我劝弟兄们要更加勉励，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这意思呢，是说要过一种安静的生活。啊，你知道有些人做什么事呢，永远是处于紧急状态之下的。他们过着从一个危机到另一个危机的生活。但是保罗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过简单的生活。我们必须学习过一个真正的简单生活，一种安静的生活。好，我们再看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一节。经文说，又要立志做安静人，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正如我们从前所吩咐你们的。很明显的是，帖撒罗尼迦教会呢有一些问题啊，有一些懒惰的弟兄因着弟兄的爱而占了人家的便宜啊。我们必须要彼此相爱呀，这真是很棒的一件事，请你帮我付房租吧啊，并且你带一些食物来支援我吧。他们并不是真的想工作，他们只想呢终日冲浪啊，靠着教会来维生。保罗呢写了第二封书信给他们，我们很快就会查考那卷书了。保罗在第二封书信当中呢，有些地方是直接谈到这些个弟兄。他说，看呐，假如他们不工作，就不要供养他们，让每一个人都要凭着自己的双手辛劳做工，供养自己，这才是在主面前的正直。因此呢，保罗劝勉我们要辛劳办自己的事，亲手做工。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二和十三节说，叫你们可以向外人行事端正，自己也就没有什么缺乏了。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现在的保罗离开原来的主题了，谈到了一些有趣的主题，就是那些睡了的人。在帖撒罗尼迦教会，保罗有教导他们关于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上帝国度的事情，这是一个荣耀的真理与神圣的盼望。但是呢，当保罗在那里的时候呢，有些人已经过世了，因此他们就非常的悲伤。他们想，哎呀，这真是可悲呀，他们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就过世了，所以他们会错过上帝的荣耀国度了。因此呢，他们对于那些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死亡的人呢，感到十分的悲伤。哇，他们错过了耶稣再来了，他们在耶稣再来之前就已经死了。因此呢，针对这个部分，保罗就致力于纠正他们那些对于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的错误观念。这里睡了的人一点都不是灵魂安息的意思，他描述的就是死亡，是信徒之死的比喻说法。你还记得当耶稣来到雅鲁和他女儿的家里吗？他们说，哎呀，不要再麻烦上帝了，你的女儿已经死了。耶稣说，不要怕，只要信。因此耶稣与一行人来到雅鲁家里的时候，每一个人都在嚎啕痛哭。耶稣说，这个小女孩不是死了，她只是睡了。他们就嗤笑她，所以呢，耶稣就把他们撵出去。你还记得耶稣与他的门徒在约旦河接到来自玛利亚和马大的讯息吗？ 哎呀，快快快，拉撒路快要死了。但是呢，耶稣还在约旦河停留了数日。随后他才说，现在我们可以去看看拉撒路。当他们在谈论的时候，耶稣说他只是睡着了。于是门徒们说，啊，那很好啊，如果他在睡觉呢，就代表他已经在好转之中了。但是耶稣所谈的呢，是拉撒路他已经死了。这是旧约圣经当中使用的惯用语。你记得有多少次谈到睡了的人呢？旧约谈到王，经文说与他列祖同睡，这是一个专门名词的运用。睡了是指基督徒的死亡，而不是灵魂安息。根据耶稣的说法，那些死了的人神志状态那是清楚的。在传道书中，所罗门王以人道主义的说法说，墓穴就是结束，不再有思想，不再有知觉等等。但是在另一方面，耶稣却有不同的看法。圣经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天天都奢华宴乐。有一天呢，有一个非常贫穷的人被人放在财主的家门口，他呢浑身生疮，连狗都来舔他的身边，舔他的脓疮。他吃从富人桌上掉下来的面包碎屑来充饥。有一天呢，这个穷人死了，被天使带到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此外呢，这个有钱人他也死了，并且呢去到了地狱，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了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的怀里被他安慰。他就喊着说，我祖亚伯拉罕呐，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蘸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耶稣说，人在地狱里是有知觉有意识的。拉撒路被安慰，而那个财主的管家则在痛苦的状态之下。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个寓言故事传出去，可是呢，没有理由只是把它当作一个寓言故事传出去啊，因为寓言不会指名道姓的啊。假如它是寓言故事的话，那么这个寓言故事的目的要诠释什么样的真理呢？如果耶稣所说的不是真理，那么你如何以谎言来诠释真理呢？耶稣想要诠释的是什么呢？有人很清楚的教导，地狱是有知觉的状态。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三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所以呢，这里有两种对于死者的悲伤。这个世界对死者悲伤，是因为没有盼望了，他们走了，他们一了百了了，这就是结局了。但是基督徒的悲伤呢，跟那些没有盼望的人那是不一样的。你瞧，我们的悲伤不真的完全是因为死者的离去啊，我们悲伤是因为我们还在这里，我们还会思念他们。我们悲伤是因为我们被拿走了一些东西，我们不能再打电话给他们了，我们不能再重温并且再去看望他们了，我们不能再去接受过去他们在生命中对我的祝福了，以及他们对我有意义的部分了。我悲伤的是我所失去的，但是如果他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会为他们与上帝的同在而高兴。所以我们悲伤呢，不像那些没有盼望的人一样。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四节，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 耶稣为了他自己的教会再来，而当他再来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上帝将会把那些在基督里睡了的人带来，神必将那些人与耶稣一同带来。啊，这是非常重要值得注意的事情，因为很多人对于这个议题呢非常困惑。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的十五节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那些已经在我们前面睡了的人，我们是无法在他们之前的。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16-18节说，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活着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保罗在写给哥林多人的第二封书信，就是哥林多后书当中说，我们原知道我们这地上的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我们在这帐篷里叹息，深想得那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倘若穿上，被遇见的时候就不至于赤身了。我们坦然无惧，是更愿意离开身体与主同住。所以无论是住在身内离开身外，我们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你瞧啊，圣经的教导呢，是人的灵是住在身体里拥有知觉的。身体是上帝给我的器皿，好让我能够表达我自己。这个身体呢，并不是我的，只是我暂时居住的帐篷，是一个会逐渐损毁的帐篷。当这个帐篷损毁的时候，啊，当这个身体，因为年龄啊，因为意外啊，疾病啊，不再像上帝当初创造我的时候那么完整的时候，之后呢，因为上帝的爱，我的灵将从我的身体里离开了。当这个地上的帐篷拆毁的时候，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所以死亡对于上帝的孩子而言，不过是搬个家。你从地上的帐篷里出来，去到神所造，不是人手所造的房屋。耶稣在约翰福音第14章2节里说，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住处，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我曾经呢听过有一些比较硬干的布道家，他们呢曾经经历一些垂死并且去到天堂的异象，上帝向他们显现他荣耀的新住处，而根据他的描述呢，那里有很多的圆柱啊等等。我希望当有一天我到了天堂的时候，我的身体呢不再是如今这样的啊，有许多住处。这句话真实的意义呢，就是我要为你预备许多永久不变的住处，是神所造的，而不是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这里所提及的就是我们将转变，有新的身体与新的灵魂，而这个新身体就是上帝所造的，好让我们能够在天堂的环境生存下来。一如上帝创造我们的身体，好让我们能在地上的环境生存一样。 上帝为了地上的缘故，用尘土创造了我们的身体，所以上帝已经为我创造一个新的身体，好让我能在天堂的环境下生存。它是一个普遍性的样式，能够在任何的环境与气候底下能够生存下来，否则呢，身体是很受限制的。所以我必须要脚踏实地，不是那么的虚无缥缈。几个月前我们在雷鸟飞行基地，我看到那些个飞行员，他们穿上了制服，而太空员呢，也是穿上同样的制服。我们看着他们穿上制服，戴上头盔，强制了固定任何的装备，检查所有的标准的规格，以防止有任何的疏漏。有一个男人给我们做一些简报，他说如果你上到8万英尺高的地方，如果不穿上加压的制服，那么你体内的液体就会开始沸腾起来，然后就会穿越你的皮肤。因为人体的设计，每平方英寸只能经得起14磅的压力。如果你到了那里，但是如果气压不足以抵挡你的身体，你就必须要穿上增压服。那上帝也会给我们增压服啊。当我们看到那个小伙子从货车里面走出来的时候，他们是带着2桶的氧气和氮气。他们走起路来，因为增压服等等的因素，是有一点好笑，而且呢步履沉重。他们就帮助他进入货车里面，之后呢就起飞前往天空。但是上帝已经设计了神所造而非人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远比我们现在拥有的身体要美好。这个新的身体不会经历岁月的洗礼，也不会经历疼痛，也不会老化，不会疲倦。我们在这个帐篷里面叹息，深想解脱或者是搬出来，并非我将会失去身体啊，而是要得到一个不具备形体的灵，它将存在于宇宙的某一个缥缈之处。我深想得到那个从天上来的房屋，好像穿上衣服一样。好了，我们今天的经文研读呢，就到这里了。下一次呢，我们继续来研读《帖撒罗尼迦前书》，也欢迎你随时写信给我，分享你的感想感受，或者呢，你可以发电邮短讯到环球电台跟我查克弟兄联系。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是否期待将来在天上能够有一个荣耀的永不朽坏的身体呢？好，下次我们将进入第5章了，在那里使徒保罗特别论述关乎主的日子的教训，请记得留意收听。一会儿查克老师要为我们祝福，请留意收听。听众朋友，弟兄姐妹，在研读圣经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不明白的经文段落，查克老师鼓励你随时写信给他。你可以透过书信，或者是利用电邮，或者是发短信跟他联系，一同探讨。好，谢谢你收听今日灵粮节目，现在请查克老师为我们祝福。
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实践他所教导我们的话语，效法保罗的劝诫。甚愿我们在神在人面前过一种圣洁和正直的生活，更深的彼此相爱。我们期盼上帝将来荣耀的那一天到来，那时候我们将被他的圣灵所改变，成为他荣耀的样式，按着上帝的大能大力，他能够使所有的万事万物都顺服于他。 这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祷告，阿们。
欢迎点击www.ccrchina.com 浏览。今天的节目就到此结束，欢迎您的收听，愿神赐福给您，再见。以上今日灵粮节目是由美国加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施工赞助。